听 Thrust Stream， 在这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对于非主流人事物的看法。我是贝拉，
我是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Digital Minimalism， 然后因为 这是一本 Cal Newport 写的书，因为它的中文翻译比较我们觉得比较奇怪一点，叫做
深度数位
大扫除，然后我们觉得好像比较不太贴切，所以我们就是决定把它翻译叫做数位极简主义。然后对，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两个都看过这本书，非常喜欢，然后就想说花一集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我们对于他书中所提到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
实际例子。
对，
好，那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就贝拉你先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读这本书呢？
好，其实在我开始读这本书之前，我就已经有意识到 social media 对我生活所带来的一些影响，然后我也就是有在网络上看一些文章啊，教我怎么少用 social media。 然后我在看这本书之前也有练习过30天完全不使用 social media， 在网上看到这本书跳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很想知道说到底作者在书中有给了什么建议，所以我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就非常喜欢。
嗯，对，然后像我的话，我当初也是就开始意识到，就是 social media 对我的心情，就是有点扮演太大的具有太大的影响力。然后当初我是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注重 data privacy 的人，然后我觉得 Facebook 就是我非常反对使用 Facebook， 可是当初我又非常就是需要用这些 social media， 然后所以我就做的事情就是转移到了 Instagram， 然后结果发现 Instagram 其实对于那种我的 mental health 反而是扮演一个更糟的影响，
而且它还是 Facebook 的，
对，而且它其实说实在还是 Facebook 的一个产品，所以可是当初又没有什么方法去就是真的戒掉它，然后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个需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当初也是非常有兴趣想要知道说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然后事实上也是蛮多学到蛮多，然后也帮助了我蛮多的。
为什么 digital minimalism 对现代人重要呢？是因为非常多现代人碰到的问题是就是非常被手机所吸引，就手机非常手机成瘾，然后非常就是无时无刻都需要上去 Facebook， 上去 Instagram 或 Twitter 上面去打卡，然后去分享你生活的周遭的一点一滴事物，然后可是却就没办法把握当下，就是可能无法就是好好跟朋友聊个天，然后吃个晚餐。所以呢，就是 Digital Minimalism 就是想要教我们的，就是要怎么去不让这些新颖的科技、有趣的科技，就是让我们就是一直被去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被 distract，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筛选好的科技，然后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决定说我们要怎么跟科技来互动，来让我们重新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而不是就是被科技产品所控制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到这边就会觉得，可是我周遭的家人朋友那么多人都在使用 social media， 如果我只有我一个人不用的话，那我不就错过很多吗？就是他们有 post 什么照片，有什么精彩片段的时候，我不是都看不到了吗？
对，就是一个 fear of missing out 或是 FOMO 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有提到说 digital minimalist 他们不介意说这些小事情他们错过了，而是他们知道说什么事情是会让他们开心，然后他们会花更多心思去放在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会让他们心情开心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去介意说他们什么都想要知道，然后他们错过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有时候也喜欢就是把自己想成是一个 minimalist 的心态，就是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其实是就真的是 less is more， 就是你有的东西越少，然后反而其实是有的东西更多，就像是可能就是家中的厨具好了，就是你刀你有10把20把，就是它 出去公司喜欢一次卖你很多，但其实有那么多这真的没有什么用。真正需要的刀，我认为真正需要的刀只要三把，一把主厨刀，一把 parry knife 就来
削水果，
对，削水果的小刀做一些精密的东西，跟一把那个有锯齿的 serrated knife， 就是来让你锯
面
包。对，但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就只需要一把主厨刀跟一把 parry knife， 其实就够了。然后，对啊，就是，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对于刀子可能有办法，就是有想说，就是我真的需要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要买这些。但是有时候不经意的，就是因为科技产品实在很吸引，然后很有趣，所以就是就不自觉就是开始 subscribe 各式各样的服务，然后所以。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有可能二三十个 social media 在你手机上，然后都在用。
对，因为现在科技就是手机太方便了，你有时候下载一些 app 根本就不用钱，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服务，然后不用付钱，那可以让生活带来更多方便，那为什么不做呢？那我觉得就是久而久之，你就会陷入这个陷阱，你就会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是被这些科技产品而控制。
对，就是不用钱的东西最贵。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科技让真的带给我们太多方便性，但是我们却为了得到方便的同时，去忘记思考说到底这个东西的 cost 是什么。然后现在手机可能让我们觉得哦 ，cost 就是钱，我这个手机 app 不用钱。Facebook 这个软体不用钱，然后就那就我什么事都没有损失。但其实上就是其实你真的损失的东西，就像是你的时间，然后跟你的专注力，然后跟一些可能更隐藏的 cost， 像是你可能长时间暴露在这些东西上，你的 mental health 啊，这些也可能是你的 cost。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你常常在这种容易 distract 你自己的情况之下，然后让你没办法容易进入到 deep work 的情况，这种也都会是你的 cost。
对，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Facebook 真的太棒了，你可以在上面跟这么多人 connect， 你可以跟你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好几十年不见的同学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他的近况什么的，好像你可以就是借由 Facebook 来维系你跟朋友、家人之间的感情。可是其实他书中也有提到说 ，the more you use social media, the less time you tend to devote to offline interaction, meaning you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lonely and miserable。那这句话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人也觉得非常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就是常常我可能会觉得我在 Facebook 上面就已经有看到某些家人朋友他们最近生活的近况啦，那我就不会再想要花心思去想说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联络啊，关心可能真正打个电话或者是传个私讯去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关心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嗯，对，就你看到你的 news feed 上面那些大家生活动态，就有点就是塑造出一个假象，就让你觉得你已经有在关心他们，你已经知道就是他们近况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觉得好像就变得是不用去再去，就会忘记说你需要再去问候别人，然后去跟他有一些更亲密的，就是的 connection 这样。
对，然后刚刚提到的是 Facebook 的部分，那现在提到 Instagram 的话，我觉得你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都不一定是真相，就很多都是大家生活中比较开心的那一面，或者是有经过修饰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看越多那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时候看久了心情也会蛮不好的，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糟啊，为什么就是大家都那么开心，然后整天都出国去玩，
对，
然后我现在在干嘛那种感觉，
或者想说这个一定要骗人，就不可能过得这么开心，然后就开始猜忌啊，然后猜想一些事情。
对，然后就变成说你原本想要使用 social media 的目的只是你想要跟更多人连结，结果后来发现你不但没有跟更多人就是联系到之间的感情，反而还让自己就是变得更不开心这样子。
对对啊，我觉得又有一点更离题，就是 就是像那个 Instagram 就是尤其是一个好像是被评比说尤其是一个对 mental health 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 social media， 因为就大家在上面就真的有一点太不真实了，然后所以就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就是 fairy tale 里面，然后就是每天都可以出去世界旅游，然后就是吃好吃的东西，然后怎么样，但是对吧、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像我跟你就自己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那种 Instagram boyfriend 在帮 Instagram girlfriend 就在拍照啊，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还是有觉得有点好笑，就是说就是你花那么多时间在拍那些照，然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更有感觉，就是你知道说你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那些照片是怎么被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真的都是假的，或者是经过包装过后的这样子。
对、啊、而且现在修图的东西就这么方便，然后到啊，就是真的是 Instagram 就跟 Instagram 结合之后就开始变得就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状态。对，我觉得长期下来就是对那真的很负面，对自己的那个 mental health 真的很糟这样。
对、啊。
然后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一个练习，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以后在使用 social media 的时候可以不要再去按 like 或者是留言，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花更多心思去想说我们要怎么真的去跟人建立真正的关系，而不是就只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按个爱心然后留个就简短的留言这样子而已。
对啊对啊，就对我来讲是就是如果你只是 like 跟 comment 别人的东西，然后有很多时候都有点做作，就是要为了给别人看的。但是如果对吧，就是真的比较我觉得真的比较深层一点 connection 的话，你可能就直接就拿起电话直接打给这个人，或是做不到那就传个私讯这样子，然后或者你可以做更好事，就是直接去拜访人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比就是直接 like 或 comment 更重要。
对，而且书里面作者也有提到说像那个 like 啊或者是按赞或者是爱心其实就像是抽烟一样。
嗯，
你就是得到一个爱心跟一个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感觉很好，但是那个感觉就只是很短暂，可能几秒你就会觉得哇有人关心我耶，有人喜欢我的照片这样子，就像你抽烟就只是短暂舒缓你那个想要抽
的，
对，寂寞的感觉。
对对啊，这其实就有些人就会有时候就会站在科技比较 pro technology 的人就会觉得说哦科技本身是中立的，是无害的，然后有害的是到底使用的人是的 intention 是什么。但其实这是我的 opinion 是这是一个错的想法，就是其实因为科技像是 Facebook 像是 Instagram 这些东西，他们是被非常有计划性的去被设计出来让你会被让你成瘾跟让你 hook 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一直花时间在上面，就他们的经营模式就是靠广告赚钱，所以你花在这时间上面时间越久，然后他就赚到更多钱的广告费。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cost，你的花费就是你的 attention， 然后你花越多 attention 在 Facebook 上面， Facebook 就赚到越多钱。所以你觉得你的原本以为你的 cost 是说哦 app 不用钱，是钱才是一个真的 cost， 其实不是，就是你的 attention 跟你的 focus 才是你失去的东西，然后跟 Facebook 赚到的东西，跟其他 social media。 我不该一直讲 Facebook， 我对 Facebook 有特别的建议，对。好，我先不要讲。
对，我觉得当你就是了解说这些公司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想好说他用尽方法让你沉迷或者是让你使用在这个 App 上面越久越好。然后你在发现这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发现然后你就一直使用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嗯，对啊。然后这也可以有点讲到说就继续拿你刚刚那个比喻，就是跟香烟来讲，香烟或者甚至是酒，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就是说就今天未成年的人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呢？因为就是就大家就 study 发现说， 就是那种青少年他们在就是如果面对到在还在学习他的整个他人格在成长，在学习要怎么做人处事的时候，如果他学到是他面对到困难，他可以靠抽烟或喝酒来解决这问题，然后他长大之后成年，那他就是培养就是这个东西就会深刻在他脑海中就是印下来，然后就会让他就是每次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回到香烟或者是酒上面。
对，然后像这种香烟或酒，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会有成瘾性嘛，所以就要限制年龄，说你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才能去购买这些东西，就是为了避免让你在你还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思考做决定之前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为什么 social media 没有受到这样规定呢？因为就其实这两个他们 social media 跟香烟跟酒其实是很像的意思啊，就是他们都是成瘾，希望你就是借由使用这个产品得到快乐或者是得到舒缓这样子。
对对啊，然后就像现在很多就是 Generation Z 就是什么
我上次看到是1995年之后95
年后的出这个世代，他们就几乎就是一出生然后就可能就已经有 Instagram Facebook account， 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长大的环境就是有 iPad 有 iPhone， 然后就是有 social media 让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就是连接在一起，然后就当这群青少年长大的过程中，就是知道说哦，每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借由滑手机或者是去 Facebook 上面讨拍，然后他得到开心的话，那他就是也是长大之后，我们现在可能还看不到，但是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对这种人会。就是慢慢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心态，然后跟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成瘾。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其实我之前看到文章，就是有精神科医师已经在说近年来就是年轻人有 anxiety 一些心理疾病的得到心理疾病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强烈的怀疑说这跟因为大家现在很依赖 social media 很有关系。
然后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些都是有蛮多就取自那个 Simon Sinek 他的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比我们讲的就更好，然后就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会把他的那个连结放在我们叙述的。
对，不过就我觉得就现在因为科技就走的实在太快，然后有些那种法律才慢慢跟上，所以可能我们近年来才一直看到说就是 Facebook 在打官司啊，然后或 Google 这样的在打官司什么，就是关于一些 data privacy 的问题。其实 data privacy 只是这些众多问题中的其中一环。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关于就是要怎么避免大家对 social media 成瘾，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你为什么会就要怎么去限制这些公司设计出这样的产品？对，但是眼前没办法的话就只能有点要靠依赖自己。
对，然后书中有提到一个观念，作者有一个词是说 solitude deprivation， 那这意思是说就是他觉得人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一个东西来让你分心。那 solitude deprivation 应用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说假如你今天出去能排队买咖啡，你没事的时候，那大部分人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就是拿出口袋里面的手机来滑。那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在那个时间知道吗？其实并没有，你就只是就没事，那就看一下手机。那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就是你这个无意识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怕。因为作者就提到说，他觉得人是很需要有这个 solitude 的时间，就是让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他可以去思考，可以静下心来，这对于每个人个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
就是要沉淀一下，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就是简单就算跟自己相处嘛，就搞自闭。
我觉得算是，就是你需要这个时间，可能每个人需要时间数量不一定，可是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都需要去注意说你那些无意识的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滑的那种行为是真的需要被控制的。
对对对，就是就 就像你讲，是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危险的地方。这其实就已经是像是 addiction 的定义一样，就是你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思考说你。应该是说，就是你如果认真思考说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话，相信答案是不要。就是你为什么要看手机呢？就是你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知道吗？没有啊，就是不知道。然后让我想检查一下，免得有什么好东西我错过。但对，如果是这种答案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答案。
而为什么这种就是 solitude 的时间是非常重要？就是假如你现在在排队买咖啡。如果你不要把手机拿出来无意识的滑的话，你其实你可以就什么都不要想啊，或者是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走过的人都在干嘛啊，你就可以，其实很多新的 idea 都是在这种时间点就是产生出来的。那如果你都没有想太多，你就直接把手机拿出来滑看，然后好换你买咖啡了，就这样让这段时间过的话，其实对你造成是很大的损失，我觉得。
对，然后我是开始就是有就是避免就是在排队或等事情等厕所啊的时候拿出手机，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开始观察别人在用手机，
对，没错，就是这样
对吧，就是觉得哦这个很快就打出手机，
而且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在等朋友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想要把手放拿到口袋里面去拿出手机来看，但是你会知道说不行，我不能这么做，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观察附近的人都在做什么，然后真的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有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有一方去上厕所的时候，另一方绝对是赶快拿出手机来滑，好像很怕让别人看到他坐在那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很孤单的样子，我不知道。
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手机有时候是那种避免尴尬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美国人比较爱聊天，有时候就是真的跟陌生人聊天，其实也是一个有时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就问他一下在干嘛，然后而且尤其现在如果他不拿手机出来，我觉得又是一个话题，就是好啦，我是没这样思考啊，不过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就是无意识的就直接拿出手机一直在那边滑，然后完全没有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或者是你跟朋友去吃饭，但是你却在用手机跟更远的朋友在那边聊天，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对，我觉得我的 takeaway 是就是有宁可无聊什么事都不要做也不要拿出手机就是其实这个东西跟 Cal Newport 另一本书叫 Deep Work 比较有关系，但他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就是随时都需要一些 distraction， 就是我在等咖啡的时候五分钟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拿手机滑一下看一下，然后手机或 social media 也非常有责任感的给你 deliver 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你看，然后让你开心一下，然后你开心看完，然后东西也拿到，然后 no time waste 非常非常棒，但是这个造成的东西就是你脑中你就会开始 program 你自己的大脑，就开始习惯说哦，有开始有东西，开始有好像有
感到无聊的时候，
对，然后怎么办呢？好，我去看一下手机，然后去得到一些 value， 然后就开始你就去 short circuit 你自己的你跟自己脑海里在想事情的那个回路。然后所以是变成是你今天可能真的需要去面对一个很难的 task， 然后坐下来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无法进入到那个 deep work 的
状态，
对的状态，因为你可能就开始碰到就困难的时候，然后
就会想说
想要什么
哦，把手机拿出来，
对，就是哦碰到困难怎么办，然后有一个 short circuit， 就是那手机会给我一些 value， 那哦好，那我就走这条路，然后去看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哦接下来我现在要写这个 program 大概会花我30分钟，然后你手机拿出来一下也没关系吧，然后说我在脑海里背后我会继续想这个问题，但其实不可能。
对，我觉得然后这本书它其实也不是说要你完全不使用 social media， 我觉得它想要强调的是你要更有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更有计划，你要 认知到说你现在就是已经现在正在陷入那个 app 所设计的一个
对圈套、啊、
对对对就是对于每个选择每个科技产品每个 app 上面的时候你都需要更有 intention 就是你需要更去了解说你真的有需要用这些东西吗、
嗯、
然后这些东西对你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嗯，
然后你自己在做这些评估之后如果你还是想要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用他也没有就是完全就是唾弃说使用 social media 就是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 social media 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跟朋友家人联系感情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可以使用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是说你可以设定说你每天就是有固定的时间你那段20分钟30分钟一小时就是设计来让你无脑的滑手机那我觉得这样没问题啊因为你知道说你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要设计来做这件事情的而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你在做生活中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一无聊手机就拿来滑两下这样子
就是重要的地方是 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你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说就是今天 Facebook 就希望你这么做所以你就是跟着他的脚步就是乖乖去做这些事情对啊我觉得蛮好就我们可以讲一下说那所以我们该怎么选择对、啊、我们该怎么选择哪些东西哪些科技产品是对我们有用的
我自己的话我的建议是就是把 social media 的 app 在手机上全部删掉但这意思也不是说就是你不能用你当然可以用它有网页版你可以用因为你没有那个 app 你就让你就是使用这个 app 的时候变得更麻烦你必须要就是开启你的网页然后去进入比如说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它的页面这样子会比较麻烦所以就不会让你那么容易的一直去点它来看
对 就稍微给自己一点阻碍然后让自己有个机会去真的思考说现在真的值得我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去上 Facebook 吗也许答案是不、哦、这不值得然后就算了但对、啊、目的就是让这些行为变得是更 intentional 一点就是你希望的是对我现在非用 Facebook 不可因为我需要看到谁的什么什么 OK 好
其他比如说你在购买其他科技产品的时候我觉得举 Apple 来说好了它就常常就是会有新的产品出来啊可能像最近新的iPad Pro 新的MacBook Air 出来了那它影片你看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也太酷了吧我需要一台就是怎么那么多功能可以写笔记然后现在新的 iPad Pro 又有那个 Magic Keyboard 那么好一定可以让我就是工作上面就是带来更多便利就是我看完影片的当下是真的有那样想但是就是静下来再思考一下之后发现就是我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需要如果我真的那么想要记笔记的话我可以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面啊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就不见得一定要仰赖这些科技产品啊
没错对啊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的就是对于我的就是说 minimalism 的实行方式就真的是回归到就是对比 digital 就是 analog 就是比较类比的东西对所以就是回到类比就是像是做笔记像你讲的我们两个都最近都采用了其实也不是最近已经近半年都采用一个叫 bullet journal 的记笔记方法然后就是同时记笔记跟记我们的行事历跟我们的 planning 然后就是全部都是用纸笔写下来的然后其实发现说用纸笔来记录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因为它让你记笔记的过程变得更复杂变得是说因为你抄写速度应该是不会比你的打字速度还快就变成说你不能听到什么就直接打下来你必须要好吧听完之后你得先 process 说我如果只能写下几个关键字的话会是什么然后所以你在你写笔记下来同时你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 process 你听到的资讯然后就是也有 study 说就是这种过程就是你让你做笔记更繁琐的同时你的 retention rate 会更高就是你不会说你记完东西然后隔天就忘记了
对这点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之前也用过手机版的 就是有 app 就是帮助你写下你的代办事项，然后还有提供很多功能啊，可以帮你分类啊，什么样不同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完成的事情就可以打勾它就会消失。但是我用一阵子之后发现其实它对我的生活上没有带来太多的帮助。第一是因为就是我可能想要什么事情我就马上记在里面，可是因为就太容易了，我就没有思考过，经过思考，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写完之后其实我没有印象。但是呢，如果是写在笔记本上面的话，我就因为我需要就是自己花力气把它写下来，然后所以我会先去想说，哦，我要写这个代办事项，我要先想说我要怎么去叙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 retention rate 会比较好。
对啊对啊，而且哦，不过你刚刚讲到就是写 to-do list 跟 to-do list 的各式各样的 app， 其实有一个坏处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很 intentionally 去记，想说你要记什么样的类型的话，你很容易就是开始记一堆很无聊的小事，然后就开始就很开心的一个给打勾，就说耶，我今天做完很多很多事。但其实如果你稍微退后一步看，你会发现就其实好像今天什么事情也没完成，但是是因为你把那些很太小的事情写在上面，所以给你一个错觉说你有写这些，就给你一个错觉说你今天完成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子，说就是你应该要去时时刻刻要去想你要怎么去 optimize 你跟科技的关系，就是你不能想说哦，今天我有一个这个 app 可以帮我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哦好，是因为他会帮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什么东西都丢给他。但你后来发现说不对，就是你的做法其实不 optimal， 然后他反而没有办法给你他应该给你的 value。
对，但是我觉得科技它确实是有带来方便的，像比如说我就很常使用手机里面的 calendar， 就是我会把我需要就 meeting 的东西都会记在上面，然后可能 meeting 几分钟前他会提醒我，我觉得这个功能对我来说蛮重要的，然后我也觉得它是带给我很多价值，所以我还有继续在用。
对，像 calendar 我也是在手机还有用的东西，然后可是可以讲，如果讲一下我自己手机现在的设定的话，我是几乎没有任何 notification 跟我没有所有的 social media， 然后我还是有保留 mail， 之前是 gmail， 但为了不要让 Google 拥有那么多资料，所以我最近要就变成自己一个别的 email service， 然后所以我开始用别的 mail app， 可是我也会把所有 notification 关掉，然后目的就是说除非我有想要检查我的email 的话，不然我不想要就是有一个那个红色的 badge 在上面提醒我要一定要去把它关掉，因为我用那个强迫症说我需要我看到红色的 badge 我一定要关把它按掉。
对，我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的手机里面我的通知也都是全部关掉，但是跟你的比起来我的没有那么的极简，我还是有蛮多 app 在我的手机里面，像是银行那些东西，因为就我习惯就是交我的信用卡钱就是上面用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就是只是说需要不能让就是下载一个 app 变成是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么没有这么免费的东西，就是其实为什么Clutter is costly， 就是你有一大堆 crap 在丢在你家里，其实你以为就说它放在那边没有碍到任何人怎么样，但其实它是一个 costly 的东西，就是浪费你的 attention， 浪费你的时间，或是甚至你一直觉得你脑海背后一直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烦人的事情。看完这本书的心得，其实就主要就是就是我需要更有意识的去，就是决定说我要怎么跟科技来互动，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minimalist 的心态，就是你不能convenience 就是方便性不是一个我们该去一直去追求的东西，就不能因为说就是哦这个拥有这东西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所以就买啊，然后就去做或者就去下载。然后而是就是我们应该更有意识的去决定说，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中需要，我生活中需要什么样的工具来帮助我，然后 然后这个东西值得我放在我的手机上或者放在我的家里面，然后来帮助我生活过得更充实。
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是觉得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不同的 digital minimalism 的规则，就是每个人的界定的规则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使用这些科技产品的时候，你要有就是像书中一直提到的更有 intention， 你要更去知道说用这个东西对你造成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产品对你是不是有带来它需要它的价值这样子。我手机里面没有这些 social media 的 app 也已经一阵子了，那我也不觉得我有错过了什么太多东西，因为我还是会上 Facebook、Instagram 去看朋友之间的一些照片，但是我多了更多的是我会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在 offline 跟他们继续联络，就像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之前比较像是第一直觉就是看到很酷的风景的照片就会想说哦，这放在 Instagram 上面一定很酷，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很漂亮，然后按很多 like 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会比较变成我看到这个我想要分享我的生活给我的好朋友还有家人看，所以我就会直接传讯息给他们看，然后就是顺便聊一下说我去哪里玩啊，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会让我更去注意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收获。
啊，我也是非常同意你讲这些，然后我觉得Kelvin Porter 写的书就很好，然后他的另一本 Deep Work 也其实有提到一点点，就是关于 digital minimalism 这部分，然后
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我觉得 Kelvin Porter 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作者，他在网络上除了有他自己的网站之外，他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 Twitter， 也没有其他 social media。我觉得他真的超酷的。
嗯，他好像有一些规矩，就是说你要联络到他的话，好像是他是要写信的那个人，
我忘了。但是就是他真的是还蛮酷的，把这个 digital minimalism 实践的非常的好的人，而且我觉得他的书真的都看完之后都得到很多的收获，真的推荐大家去看。
没错。好，那这期我们就讨论完了 digital minimalism。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欢迎就是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寄信给我们也可以。
对，我们的网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内容，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的 email 官方 email 账号。
而且我们现在在 Apple Podcast、还有 Spotify、
还有 Stitcher 跟 Overcast，
欢迎大家去这几个不同的平台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下周见哦，拜拜。